七，饶恕。我在前面一章有说到，贞洁是基督教美德中最不受欢迎的，但我不确定我是对的。我相信还有一个更不受欢迎。基督教的准则是这样规定的，要爱邻如己。因为在基督教的道德中，你的邻居包括敌人，所以我们就面临着饶恕我们的仇敌这一可怕的责任。每个人都认为饶恕是一个可爱的想法，直到他必须饶恕什么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场战争期间一样。然后，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就会招来一片怒吼。这不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太高太难的美德，而是人们认为它是可恨可鄙的。他们说，说那种话让人恶心。我想，你们当中有一半人已经想问我，我想知道，如果你是波兰人或犹太人，你会如何看待饶恕盖世太保呢？我也是，我很想知道。就像当基督教告诉我，哪怕是为了让自己免于死亡的折磨，我也不能否认自己的信仰时，我也很想知道那一刻到来时我会怎么做一样。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是要告诉你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很少。我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基督教，那不是我发明的。在那里，就在核心的部分，我发现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丝毫没有暗示我们是在任何其他条件下得到饶恕的。很显然，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自己也得不到饶恕。那里没有两条路，我们该怎么办呢？无论如何，这已经够难了。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两件事，好让它变得容易一点。当你开始学数学时，你不是从微积分开始的，而是从简单的加法开始。同样，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但一切取决于真的想要，学习如何饶恕。也许我们最好从比饶恕盖世太保更容易的东西开始。一个人可能会从饶恕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父母或孩子、身边的军士开始，饶恕他们在上周所做或所说的事情，这很可能就够我们忙一阵子的了。其次，我们可以尝试准确地理解爱邻如己的含义。既然我们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那么我究竟是怎样爱自己的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自己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喜欢或感情，甚至不总是享受自己的社交圈子。所以，爱你的邻居显然并不意味着喜欢他，或者觉得他有吸引力。我以前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因为你显然不可能通过努力喜欢上一个人。我自我感觉不错，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吗？好吧，恐怕有时候我会这样认为。毫无疑问，那是我最糟糕的时候。但这不是我爱自己的原因。事实上，恰恰相反，爱自己会让我认为自己很好。但认为自己很好，并非我爱自己的原因。因此，爱仇敌的意思显然不是认为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巨大的解脱。因为很多人以为饶恕你的仇敌意味着在仇敌显然很坏的时候假装他们实际上没那么坏。再进一步想想，在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不但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还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卑鄙的人。 对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感到恐惧和厌恶，所以显然我也可以厌恶憎恨仇敌所做的一切事情。想到这点，我记起很久以前我的基督徒老师们告诉我，我应该恨坏人的行为，但不要恨坏人，或者正如他们常说的，要恨罪而不是罪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没有意义的区分。你怎么可能恨一个人所做的事却不恨那个人呢？但是多年以后，我突然想到，我一生都在为一个人做这件事，就是我自己。不管我多么讨厌自己的懦弱、自负或贪婪，我还是继续爱自己，从来没有半点困难。实际上，我讨厌这些事情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爱这个人。正因为我爱自己，我才会很难过地发现，我是那种干那些事的人。所以，基督教不要求我们减少一丝对于残忍和背叛的仇恨。我们应该恨他们，我们谴责他们的每一个字都是必要的。但是，基督教确实要求，就像恨自己身上的事物一样，恨他们。为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并且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得到纠正，重新做人。真正的考验是这样的：假设你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有关暴行的报道，再假设突然冒出来一件事，暗示这篇报道可能不太真实，或者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你的第一感觉是，感谢上帝，原来并没那么可怕呢，还是感到失望，甚至决心坚持相信第一篇报道，纯粹是为了把你的敌人想得尽可能坏呢？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恐怕它就是一个过程的第一步。如果一直走到最后，将会使我们变成恶魔。你看，人们开始希望黑色更黑一点。如果我们给这个愿望开一个头，稍后我们就会希望看到灰色成为黑色，然后是把白色本身看成黑色。最后，我们将坚持认为一切，包括上帝、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都是坏的，并且无法停止这样想。我们将被永远锁定在一个纯粹仇恨的宇宙中。再进一步想，爱仇敌是否意味着不惩罚他呢？不是，因为爱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让自己接受惩罚，即使是死亡。如果一个基督徒犯了谋杀罪，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就是投案自首，接受绞刑。因此，在我看来，基督徒法官判处一个人死刑，基督徒士兵杀死一个敌人是完全正确的。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在战争之前很久，我就一直这么认为。现在我们处于和平时期，我仍然这么认为。引用不可杀人是没有用的。希腊文中有两个词，普通意义上的杀人和谋杀。基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中三次引用这条诫命时，用的都是谋杀这个词。我听说在希伯来文中也有同样的区别，正如不是所有的性交都是通奸，不是所有的杀人都是谋杀。当士兵们来问施洗约翰自己应该怎么做时，他从来没有暗示他们应该离开军队。基督遇到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时， 也没有这样暗示。骑士的观念，为了捍卫正义而武装起来的基督徒，是基督教的伟大理念之一。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可以尊重一个诚实的和平主义者，尽管我认为他完全错了。我不能理解的是，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半和平主义。他教导人们，即使你不得不去打仗，你也得拉长脸去，好像你为此感到羞耻。正是这种感觉，剥夺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基督徒在服役中有权获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勇气的天生伴侣，一种快乐和全心全意。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时，我和某位年轻的德国人同时杀死了对方，然后发现自己死后片刻又聚在一起，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无法想象，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感到怨恨甚至尴尬，我想我们可能会对此一笑置之。我想有人会说，好吧，如果一个人可以谴责敌人的行为，惩罚他，杀死他，那么基督教道德和普通观念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两者有天壤之别。请记住，我们基督徒认为人是永远存活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位于核心灵魂内部的那些小小的标记或扭曲，它们将最终把灵魂变成天堂或地狱的受造物。必要时，我们可以杀戮，但绝不能仇恨和享受仇恨。必要时，我们可以惩罚，但绝不能以此为乐。换句话说，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那种怨恨的感觉，想要报复的感觉，必须被彻底摧毁。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现在就能决定他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们的一生中，每当这种感觉抬头，我们都必须给他迎头痛击。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并非不可能尝试。即使在我们杀戮和惩罚的时候，也必须试着感受敌人，就像感受自己一样，不希望他坏，希望他在这个或另一个世界被治愈，也就是希望他好。这就是圣经中说爱他的意思，希望他好，而不是喜欢他，也不是在他不好时硬说他好。我承认，这意味着去爱那些没有任何可爱之处的人，但是自我有什么可爱之处吗？你爱他只是因为他是你自己。上帝希望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去爱所有的自我。他以我们自己为例，以便让我们看到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继续做下去，将这一准则应用于所有其他的自我。如果我们记得他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任何美好迷人的品质，只是因为我们是那些被称为自我的东西。因为像我们这样实际上以仇恨为乐，放弃它就像放弃啤酒和烟草一样困难的受造物，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爱之处。